他们编织了电子游戏的历史，他们创造了电子游戏的历史，他们就是电子游戏的历史。游戏资本的兴衰，资本与游戏的博弈，用不一样的视角带你重新阅读关于电子游戏的故事。机核网独家呈现电台节目《游戏帝国》，为您讲述世界游戏发行商巨头的传奇成长史。加入机核会员 GPass， 即刻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独立游戏电台第五期，我是 CT，
我是 JF，
哎，我是饼干，
我是四少，
哎，又都在啊，哎，这期本来是有机会 CT 老师来办公室一起录的，
对，
结果不料这个来京一天，急速回家，
是的，
来北京一天，在那个伍德施托克那边疯狂搬砖，
是，
搬完回去了，所以还是只能先远程，而且最近怎么说呢，最近咱们已经忙的已经，尤其咱们这几个人都是忙的爆炸，
是
本来说这期就有点想再搁一段时间的，但是爵位还是不行，还是得录一下，然后这期我先醉几照，我这个玩最近玩游戏没有一个玩通的，我可能这期会说好几个游戏，然后都是只是说说这个游戏玩法，就是给你念一下商店页那个，因为只玩到这些内容，
谁玩游戏打
没法聊整体感受，但是那几个游戏感觉挺不错的。
可以，
行，没事啊。
先说说这个最近都玩过什么吧。这个不一定是独立游戏，总之就是印象比较深的。那个我是因为最近时间就本身工作就很忙，然后呢还有一个算是半工作半这个自己自愿整的一个，就是大家最爱的灵魂骇客二，非常牛逼的游戏，就是这个年头很难找到一个就是你能把一个六分的及格游戏做到这么极致的
啊，是
那个东西，对，就是我玩的这个40多个小时的时间哈，我就觉得他怎么就能做到所有的方面都这么的中规中矩，
都六分
啊，
多一分也不行，少一分也不行，
对，哪儿都说不上好，哪儿也说不上说狗屎到不想玩，就这么一种程度。
这种游戏太
可怕，而且这个对，而且这个经费吧，就是我感觉咱们今天说的所有独立游戏的经费可能都比他足
啊，是这么凑合
啊，非常非常凑合，
那不容易了，能及格吗？
看那个等之后有机会茶会的时候再讲吧，毕竟这游戏你怎么说它也不能算是个独立游戏，总之就是最近花费我非常长时间玩的非常痛苦的一款游戏。
我是能感觉到怨念的，我的俩人这么长时间没见，我去北京见第一面开始吐槽这游戏，
对，就是我当时应该这么跟 CD 说的，就是你回去买一个，你给他点完差评然后再退款
游玩时间0.1个小时
对对，
这么崩溃啊，因为丑化老师也是跟我两三句的吐槽了一下这个游戏，非常蛋疼，不过他最近是家里有点事儿，没法录别的游戏，别的节目让他敞开了狂喷。
你们呢最近有什么玩的比较印象深的？
最近其实我这两天这个不中秋节假期刚放完嘛，中秋节在这个恶补怪猎，因为之前本来说这个曙光上了，然后原本玩的不是 NS 的嘛，你们都买了这个 OLED， 就老嘲讽我那个屏幕不够亮，后来我想那得了，那我买 Steam 去了，我不跟你们这玩了，结果发现这个直到曙光上了，我那个 Steam 那个任务就是下位都没打完，实在是有点就是玩不动这个重复玩的这个过程，然后我就是中秋节之前还是买了那个 NS 的曙光雕，对，就交两份钱啊，然后就这两天在玩那个，感觉就还行吧，绝云龙还挺帅的，其他的怪就是都特愤。
我 Steam 版的怪猎曙光是上来之后不是后补的嘛，然后就为了追进度也没有开风铃运，就很打。结果导致我本体打完之后已经给我心气磨没了。
那是
啊，
就我也是这样，
是
累死我了。然后就G位凑凑打了，也没太认真琢磨
啊，
还得是在掌机上玩是吧？
对，
而且还得就是细水长流的玩。
哎，
是的，
就是别逼自己，这游戏一逼自己，那真的是有点那个啥。
对，
耗心血。
这游戏那个最近不是更新那个怪异化吗？
对，
那个就那个疯狂刷防具那个，我看网上我一直关注一个 YouTuber， 说前几天整一挑战，一万抽。就是一万次刷，然后没一次刷出想要的东西了，最后耻辱下播，
特别像四之前调查任务，
挖掘嘛，
对，
以前调查挖掘就这么恐怖嘛。
嗯，C 老师呢？
我最近玩的是最多的，我都不想说，一个大家都知道，最近玩最多肯定是 Kick。咱们发行游戏狂测，这肯定是最近游戏时间最长的，
是。
第二居然是 Dota 二，你敢信？
啊，
就是我最近发现，就是用，就是我在想事儿的时候，然后开个 Dota 打电脑，然后想事儿的效率会变高，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就是打着电脑跟电脑补着刀，然后有些事儿突然就想通了。
我操，那挺
确实可以。
最近不是业务比较多嘛，就是多线进行，然后那个晚上玩几把 Dota， 发现能想通，就是这事儿就特别迷惑，这事
真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这种，就是。不用费什么脑子玩的，就是那个最近出了一个生存类游戏，那个 Soul Stone 灵魂石幸存者，
啊、
好像是这么翻译的吧？
哎，
对，
我还
那游戏是那游戏是一玩我就想骂街，然后思维就通畅了。
我操，
那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啊，我玩了一下。
这游戏你觉得不错是吧？我就觉得他那个游戏，
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在我这儿不错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有20分钟。
啊、
就是有20分钟作为对比，因为那个20分钟不是强瞄准、强射击，
对，
那个部分，然后就把它更往那个血腥大地的地方去了嘛。然后它还有那个啊，比如说那个视野什么那些系统，还有 build 系统。这游戏就导致我这个游戏一上之后，我印象是非常好，因为它有瞄准，但是不用我特别瞄
啊。
我觉得啊，这个至少是个很不错的感觉，有点就是走脑子的减法吧。不过它那个序章确实内容太少了。
是
怪太少了，导致就是那个巨疲劳，哎，特别疲劳。但是
这游戏眼睛疲劳是真的。
对，主要是确实是有点花，我靠，他那个技能和那个怪的那个技能啊，就是对比度太高了，确实有这个问题。
都戴墨镜玩。
不过我觉得那个《灵魂石守护者》一个挺大的优点吧，也不能说优点，就是挺大的点，就是它很容易设计出那种非常夸张的。就是 build 的强度，这点我觉得倒还算见功夫，只是瞎点就贼猛。当然，如果你乱点的话，会导致你的整个 build 特别温吞，使得你过了20分钟之后扛不住。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设计比那个20分钟的那个部分强。确实画面太花了，我对 C 老师说这个我也同意。我最后暴毙经常不是因为我点错了，而是因为我没看清，
看不清。
对，
地上自己的圈跟敌人的圈，我靠，那简直就糊成一团。
对敌我技能识别那个做的不是特别好，就我经常分不清那到底是我的技能啊还是别人的技能啊，然后就看正式版吧。
我觉得防花眼最牛逼的还是 Hades 那游戏本身颜色那么艳那么花，
对对对，
打起来却都能看清。
对，
是的，
这个美术设计是真的屌。
是的，
然后这游戏我觉得它那个技能设计就是就感觉就是 MMORPG 大合集，然后往里感觉啥 MMO 适合的技能就往里一顿塞一顿顿。总感觉那个设计，虽然这种游戏本身就是追求爽吧，但是这游戏就是那个技能设计起来感觉没有那种堆 build 的快感，它那个它那个 build 堆起来感觉就是纯随机那种卡牌点点点。
对，
就没有说自己奔着一个方向那种，每个技能就是自己单独一条线，那相互的连携基本上就是扯，就它让你感觉有连携，然后玩了几个小时，我发现应该就是没有任何连携。
它是那种堆那个就是滚雪球似的那种加强，
对对对对，有点这个劲儿。然后其他的游戏其实也都是还没玩完，但过会儿可以，我觉得可以穿插在你们中间讲一讲。
好。
哎，正好你刚才说到这个，咱们测 Kick， 咱们这节目上的时候，应该是不是咱们给 Kick 做的速通活动？应该也开始了，
就算没开始也可以预告一下，咱们要给 Kick 做一个速通活动，
是，然后大家可以去咱们站内去看这个信息，然后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个大家参与就能抽的抽奖，还有就是
对，
纯粹就是第一名有实力然后拿的这个奖品，对，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与。
然后如果你把你的录像是能上传到 speedrun.com， 然后还能整个名次世界第一的话，那个奖品还会升级。
整个名次，然后就是世界第一是吗？我操，要求还真高啊！
要整就得第一，
对，
不是第一都不传，
随便整个名次就行，世界第一了。
对，然后我们会给你的奖品再升级，具体这些东西咱们还是看咱们站内信息吧。
对，你看一下规则。
成。
对，行呗，那咱们今天就开始吧。
嗯、
哎，不对，你这不是有一话题吗？要不咱先把这话题说了
啊？先说话题啊。那话题还是从我那款神作引发出的一个话题。
行，
就是我玩完这个《雷文骇客二》以后，我一直在有一个思考，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游戏开发者，就是你手上握着一个可能都出了得有十几二十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游戏 IP， 那你会怎么去对待这个 IP 呢？比如像这个，你是打算就永远不提这事儿，还是说你想给它复刻一下，你给它重置一下，或者说像《雷文骇客二》这样直接给你整一个，就是根本跟前作没有任何关系，但我非得交二，然后就是各个方面跟一代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么一个游戏？那
这话真是很难说，我又不是游戏开发者，我也没有手里没有二十多年的。
那或者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这个某个。这种经典 IP 的忠实粉丝，
确实，
那你会希望它变成什么样呢？
确实，
嗯，
只能说自己考虑的话，其实是希望它先复刻，然后做新作，节奏希望是这样，或者说这个节奏感觉就是很卡普空的节奏，
是确实，
对，就是希望它的老游戏就是像那个卡普空或者是 SE 对待那个老 IP 的那种态度，最差就是别硬整，就是比如说前两天那个新闻不还说嘛，就是 Prey
啊，对，
那个他还骂街嘛，因为他那个新项目跟 Prey 没有关系，
是，
然后就
非得叫这名，
硬让他叫 Prey，
这是，
但其实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游戏叫 Prey 没有给我特别大的冒犯，就怕那种愣整的，
对啊，
就非要叫这个，然后整个不沾边儿，这种肯定是最差的，
是啊，
其实还有一种我觉得挺伤我感情的是精神续作。这种模式
啊，
就是两种方向的精神续作，一种就是你没有这名儿，然后做跟他有点像的，但是因为他特别是在比如说设定和表达上不一样，导致这个游戏玩的又像又不是
啊，
那种是比较痛苦的。还有一种就是狂用这个 IP， 然后做了别的玩意儿
啊，
就是这两种，我觉得都属于那种体验上差一点，
你像我喜欢那个地下城守护者，地下城守护者就是出了好多那种就是别人就是出的精神续作也好，还是官方好像有官方人员参与的也好，就是就像刚才四十二说的，就他只能就是像，他又不能用原来的那个设定，而且他们在做的时候感觉他们只是觉得那个游戏他们感觉哪儿好玩，然后他们好像就是没有从广大玩家那边做过调研，或者就是自己研究过那游戏到底吸引人的点在哪儿。
就
像地下城守护者那种语气又特别戏谑，然后他们又能你又能单独控制每个单位，然后每个单位虽然那会儿游戏画面巨差，但是他那个生活细节其实特别丰富，他后来做的好像就是把那游戏就做成了一个 RTS
啊，
好
多续作都是这样，就特别恶心。
点名品，我得罪一个系列了，
请
有一个系列叫当真，记得吗？
知道
三，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做的不是特别好，
是
整个画面变好了，然后演出变好了，但其实它那个地下城的那个自定义部分其实深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因为他当时那个当真三啊，我记得那个文章在集合是我写的，他当时整个那个宣发的口径或者说他自己制作者比较强调的是他多了一个更复杂的地上战斗，其实他的地上战斗也就是框框 A
啊，
对，
就主要是框框 A， 然后地下的部分其实就很快就会转不起来，或者说就进入到那种卖单看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系列一直反正我心目中属于那种不够极致，然后跟那个地下城守护者虽然像但是也一般的一个作品，不过它战役挺长的，而战役很有意思，而且它出了好多的 DLC， 就内容还算多
啊。
其实我觉得最说起这个话题就是地下城守护者，我认为我个人觉得也算是这期节目第一个推荐游戏吧，就是最好的一个继承者叫 War for the Overworld， 地下城争夺战，巨牛逼，就是画面也是那个老牛蛙的，那种，就是他特意要以前那种第一多边形，每个人物就是那人物的那个模型上都是有棱的，然后那个画面也是低饱和的，就特别好，那个游戏也特别好，而且内容量也足够多，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地下城守护者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游戏，而且整个的玩法节奏和交互逻辑什么的都特别像，都特别像那个地下城守护者。我心目中地下城守护者的这个归来的阶段里最好的作品，
嗯，
应该就是这个。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更多层面，在玩家这边要管理好自己的预期，就是这个商业行为，咱们作为玩家是那个没法太左右的，但是就是得把自己的预期管理好，不能说看见这个 IP， 哎，我当年特别喜欢，出个续重启，不管是重启、复刻、续作，就特别特别兴奋。然后一般这种，你得，我觉得还是得仔细观察一下他那个组，比如说他那个制作人是不是原来那帮，是不是原来那帮人，然后主创他最近做了什么作品，他有没有什么风格上的转变。
嗯，
其实有些人就算走，你像沙漠三，当时铃木玉不也不在世家吗？但是他能用这个 有资格用这个 IP 继续开发，然后他还主导这个，然后大家再关注一下游戏开发的那些周边。就是虽然这游戏有点毁誉参半，我觉得，评价有点两极化，但是他还是做出了一些那个当年那些味道。就这种其实我还是觉得挺好的。但是如果就是那种你看一眼就觉得不对，最好就不要抱什么期待，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这个事儿比较重要，不然
对。那你看我们这款，你看我们这款牛逼的游戏，就是同一家公司做的，开发组的人也差不多是同一拨人，然后监督呢还是做过这种《奇妙之旅》啊，还有《幻影遗闻录》这种，就是
啊，他是《奇妙之旅》的监督。
对，这两个监督，一个之前做的《奇妙之旅》，一个之前做的《幻影遗闻录》啊。然后这《幻影遗闻录》虽然这个大家评价褒贬不一吧，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玩的。
我也觉得
啊，《奇妙之旅》是很多人都喜欢的，
而且是非常怪，特别突出，特别那种。
对，然后这个，但是我当时是非常谨慎的，我就觉得就你做出一这他妈 VTuber 一样的东西，那你让我说这是一赛博朋克的 JRPG， 然后我的期待真的是非常低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它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拉低我的期待。
可以，你现在就是专门负责这类游戏了，我们已经看明白了，所有这东西之后可能都是交给你来弄。
对，就是阿特拉斯的这个铁杆粉丝。
我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特别不喜欢重复玩游戏，所以你要说什么老游戏重新复刻了，其实因为我之前要玩过，我也不想再看一遍了，对，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它出新的东西。
是，
像是之前那会儿我上学的时候，曾经补过好多那种大长篇的系列，比如说那个《这样效应》啊，然后《龙腾》啊什么的，就是你在补，就是这些东西都已经出完之后，你在补的时候，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它是一代一代，就是那个时代不一样了，
对，
那个游戏它的那个就当时受众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对，
就是有的你再回去玩老的，就是你现在就是可能也受不了，你就比如说我最近可能感受到就是，之前玩那个《刺客信条：英灵殿》，
嗨。
对，就是英灵殿它里边有一些挑战，真的是非常难，
是
就是比如说潜入的什么的那些，或者说是刺杀类的那些挑战，
是
就是非常的难。但是你回想一下你当时玩什么二代那会儿，
哎，
或者说
那更牛，
早年那会儿，
而且是完
全
全
程都是这样的，
是而且不合理，
就是它全程都是你要被发现了，你就好的
失去同步直接重来
啊，对，失去同步啊，然后那个成就拿不了啊，然后一些挑战目标达成不了，只说现在都给你就是不给你放明面，你就不那么难受了。
是，
但
是
他真的给你做到挑战里，我靠！你又回想起那会儿，哦，好难，一遍遍重复。尤其是他里边还可能有一点随机的可能，那我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就有的人有时候他不站在那地儿了，
是。
然后就我觉得可能现在也没那么大心气玩那些老的，就这种。
而且饼干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说个特跑题的。最近不是《刺客信条》宣布了那一串儿
啊，刚说的。
对。
然后我接触现在舆论，我觉得有一点，其实我觉得人的认知偏差还是挺，就是跟时间啊，跟你当下接触的，还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就是很多人啊，就是这个《英灵殿》是我觉得啊做的特别烂，啊终于往回做了。其实我后来啊仔细想了想。你抛开比如说你作为系列粉丝或者作为刺客爱好者来看的话，英灵殿应该是刺客信条全系列里综合质量最高的一座。
是啊，
从内容量到故事。很多人说他的故事特别差，其实后来我仔细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感。其实刺客信条当时要做历史三部曲的改良，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它老的模式根本走不通了，
是
因为它的线性关卡设计太差了，就玩家怎么也就是接受不了。其实他才要，就是很多人说啊，终于又没有装备了，没有等级了，没有数值了。但是朋友，你要回忆一下，当以前刺客信条没有这些玩的时候，那个游戏 更恐怖好吗？
是
非常恐怖，而且你说故事特别好，其实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看。老的刺客信条大家现在回忆的时候，他故事好的根本原因，他是因为他是单主角，
嗯，
而且他只有他只在主角上做叙事的经历，
嗯，
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那一个人物上，都把故事讲那么巴拉卡叽的，你说以前能好到哪去吧，你仔细想想能好到哪去吧。而像英灵殿特别典型，就是那主角没有叙事，那主角是个白人，
嗯，
就是英灵殿我觉得他故事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到了英灵殿，其实奥德赛就有点这个状态，他有点接近 CRPG 那个逻辑了，
嗯，
这主角没故事，
是
主角就是小白人，所有的故事是
上头，
对对，所有的故事是那些人的故事。
哎，
而凭就一代一代比下来，我觉得英灵殿在那些人的故事上是刺客信条历代里故事讲的最是故事的。
哎，是
因为你像以前那个故事主要就是因为你焊死在这个人上了，所以你玩时间长了之后，你自然会觉得这个人物有什么湖光建立，有什么这那。
是，
其实你现在回去看看他以前那个演出啊，那对话还有那个情节的转折都生硬的非常的那个夸张。
嗯，
所以我后来就想，这些老游戏啊，其实有很多真的是我们回忆加成，不只是回忆加成，包括我们现在玩过了现在的游戏，
嗯，
现在的市场给了我们一些认知上的影响之后。然后会影响我们对老游戏的很多的看法。
是，
我前两天重新玩了一遍三，
嗯，
刺客信条三，好家伙，什么他妈的叙事节奏，我当时觉得特好。你看，就是人都是会变的，
嗯，
人的游就是很多对游戏经历都会变。
是
是，
嗯，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完全复刻吧，有助于老新玩家知道这个游戏以前什么样。
嗯，
对，这个挺重要的，尤其是那种特别久远，它那个 UI 还有设计，甚至一些优化的兼容性都不行的游戏，
嗯，
让新玩家再体验一下。然后就有些游戏其实你虽然二三十年它拿出来不过时，
嗯，
尤其有些那种二 D 美术，就是什么点击解谜啊，有些，
嗯，
就高清化一下拿出来甚至都不过时，换一些 UI 就可以。
嗯，
其实我觉得这些完全复刻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保证这个时代这个游戏能启动。
嗯，是，
嗯，但是如果只复刻确实有点怪，就是如果它是一连串的这个新时代的归来的一个战役的一部分的挺好的，就比如说，
嗯，
啊，我出了比如说鬼泣一二三，
嗯，
啊，同时有鬼泣五
啊，对，
哎，这就很爽嘛，这个就对于玩家，
嗯，
对于老玩家来说，新玩家来说都非常爽，
是，
嗯，但是如果你只复刻，就有点那啥，有点那啥，
哎，得针对现在大家习惯的一些功能做出调整，
嗯，
加很多那种便利的东西在里边，
嗯，
不然就玩起来可能太难受了。
对，
你像真三，就真女神转生三，
嗯，
其实你想它其实是优化了，
是
就是很过脑子，其实
嗯，
所以说这个玩意儿我觉得，哎，看游戏公司自己怎么想，看自己游戏公司自己上不上心。
行，那这个话题就留给大家吧。如果有什么想法，
差不多，
请欢迎。
我最后补一嘴，我前一段时间做过一个噩梦，那个
那个
梦是有不知道是哪个公司，我忘了哪个公司啊，把那个《废都物语》给做成了个3D RPG。
我操！
他妈灾难一样，然后对话特别少。《废都物语》不是那个描写特精彩嘛，然后他对话特别少，做成一个3D RPG。战斗极其之无聊，玩着玩着想砸电脑，然后发现出不去那屋。
这个
是那个一个这么一个噩梦。
我操！
2022年了，如果朋友们不知道《废都物语》或者没有玩过《废都物语》的话，一定要玩一下这个游戏，
去玩一下。
嗯，
这个游戏会告诉你，电子游戏是一个不同维度的东西。
就50兆吧，我记得它
50兆，50MB，朋友们，
巨小，
这游戏太好了，
嗯，
太牛逼了，你知道吗？就是它是那种你看起来非常非常小，然后在一个维度上无比深的那种，那么简单的交互，
嗯，
那么简单的系统，就什么都特别好。你要玩一下，朋友，这游戏是，
那
个，那
么简单的文笔，看似那么简单的文笔嘛，写句号，
设定也很简单，但是就是玩到最后特他妈的冲击，嗯，
那劲儿。
这游戏是免费的啊，朋友们，这个是他作者免费发布的，然后国内的话，
嗯，
你就可以直接去贴吧或者什么找到资源。
哎，
啥时候上 Steam 啊，
这个？
我惊了，
这老哥感觉销声匿迹，就是隐于江湖，我靠。这人真是太厉害了，真的能做出《废都物语》这样的人，真的，哎，太牛逼！大家一定要整一下哈。
嗯，
行，
行，那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正式内容赶紧开始。
对，
已经，
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儿了，
已经聊了
差不多
25分钟了，都跟这个没关系啊，嗯嗯。
感觉我就是集合所有的这样的节目都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所以现在也这样。
杂谈嘛，杂谈。
啊，
对，
是， 其实就暴露了我们就都没准备，
是根本没玩游戏，
拖时间啊。
那就我先说，因为我的电脑快没电了。
我操！
我先说完，然后去拿电源。
行、
啊，上期我说过要给大家来一个 DBG 的大包。
对，
我操！
嗯，
因为这个，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啊，我认为到了当下 ，DBG 现在就是个箩筐。什么玩意儿都往里扔，
对，是、
啊，特别是这个纯粹意义上电子游戏，然后融入 DBG， 融入这个卡组构筑，然后就是让自己表现的颇有策略深度的这件事情，
嗯，
有点泛滥了，你知道吗？
是，
现在 Steam 上面挂着这个，我就受不了啊！
嗯、
我最近玩过最好的 DBG， 基本上都不是这个在正常年龄段能玩的游戏，
啊、
反倒做的很认真，我让我非常生气这个事儿，然后但是呢。为什么这个事让我非常生气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本身是一个桌面游戏中 DBG 这个品类就是的狂热爱好者，
嗯，
虽然玩的不多吧，因为说实话身边很难拢起人来玩，但是我特别喜欢玩暗杀神
啊，
这算是我觉得国内一个推广的比较深的比较好的 DBG，
是啊，
然后因为那个设计师是那个弯指牌的冠军，
嗯。
然后他那个牌和整个从美术到设定到机制有很重的这个弯指牌的风格，
嗯，
但是其实 DBG 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品类，然后他在呈现成桌面游戏的时候，我认为他是设计就是最精巧最优雅的一个品类，
嗯，
就是非常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用最小的动作可以得到最好的最复杂的结果，就是 DBG 这种，你比如说你就筛掉一张牌，或者你就多了一张牌，你的卡组轮转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嗯、
然后放到电子游戏里，我就觉得就是很多 有 DBG 元素的那种游戏，
嗯，
反倒没有这个东西，
是
而且不用心去设计这个，让我特别生气，
嗯，
就反倒是我在那儿倒那个牌吧，就变成了一个垃圾时间，就是让我手里有点事儿似的，就是那种，
嗯，
让我觉得特别特别讨厌。但是同时现在在 Steam 上有很多桌面卡牌 DBG 的电子版，
嗯，
都还不错
啊。
我给大家准备一个这个包啊、
嗯，
一个大包、啊、其实我玩的也没有那么深，但是我就给大家列一下，报菜名、
嗯，
大家可以试一下。
请、
啊、首先就是 Dominion， 国内一般叫黄宇争霸、嗯、或者叫王权，
嗯，
这个应该是祖师爷，
嗯，
这个游戏应该是 DBG 的这个宗师，就是最早的，
嗯，
然后他就。我是玩这个游戏之后才意识到，就是其实暗杀神是当时那个暗杀神的设计者融入了一些自己弯指牌的那个理念之后，才让那个游戏是这样的，就是机制，就比如说大家这个收集仆从和英雄，
嗯、
然后去打怪，
嗯、
那个机制。但其实最初的 Dominions 这个游戏是，它的主题是你是中世纪的一块领地的设计者，或者是就是规划者。
嗯，
你抽了牌，其实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个领地中建了新的建筑
啊、
哦、然后每个回合，对，你把它抽进手里之后，那些建筑打出有些是挣了钱，
嗯，
有些是可以转化为兵力，
嗯
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你相当于这个你的卡组效率越高，就类似于你的这个领地，你这个 dominion，
嗯，
然后这个欣欣向荣，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嗯，
所以说就我觉得。非常，它比那个暗杀神甚至还要紧凑，它的流程是非常非常紧凑，而且它有些点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暗杀神是你击杀了这个怪物之后会拿到那个水晶去计分嘛？
嗯，
但是这个 Dominions 不是 ，Dominions 是你有更高级的，我说的可能不准确，就是类似于那个公爵领，就是那张牌就是胜利点，
嗯，
就胜利分。但是那牌非常有意思，你抓进手里了以后，就是它能摸进你的手牌，但是它打不出来。
嗯啊、
哦，就是说这个游戏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动态博弈，如果你很早就去抓带分的那个领地牌，它就会卡住你的卡组效率、
哦、
但是如果你为了你的卡组效率，然后就是一开始不抓，你就让你的卡组已经转得非常好，你再抓可能就是抓不到了，
嗯
嗯，而且那个游戏是它的中央牌库是另外一种模式，因为那个暗杀神是它的中央牌库是永远轮转的，
嗯，
打了怪然后就翻出来，就马上翻，但是他那个 Dominions 不是，是每局的开场，他的就是那种收集的那个中央牌库区，
嗯，
是定的，
啊、
嗯、啊，就是你先选出这些，然后开局，
嗯，
啊，当然下一局可能就不一样了。然后当中央牌库区被抓空，我记得他那一摞是十张还是多少张，我不记得了，
嗯，
当中央牌库区被抓空和那个胜利区的那个牌也被抓空，达到一个 条件的时候，游戏就直接结束。
哦，
所以如果你的节奏控制不好的话，你可能会手里满手的都有用的牌，但是没有分儿。
嗯哦，
他跟那个暗杀神那种，就是你招那个英雄在最终结算的时候也算分是不一样的。
嗯，
就打完之后大家就算那个有分的那个牌。
嗯，
你的所有的功能牌是不算分。
嗯，
这就使得他那个对抗非常快
啊，
然后呢就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
嗯，
就非常
是
就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他有好多 DLC 就是可以引入别的机制，比如说什么维京时代啊，就是什么废墟啊，掠夺啊什么的，就这点很有意思。
哦，
而且还有一点是我才发现暗杀神在这点上其实是比他这个祖师爷弱了一点。
嗯，
就 Dominance 有互动，
嗯，
有回合外的真正意义上的对抗。
哦，
就他有那种就是打出那种士兵牌要求所有人弃牌。
嗯，
有的是他自己选择弃或者我去弃，但同时呢，
哦，
这种就是攻击行为也可以被反制，就比如说里面有些建筑是如果他打出那种什么强盗啊之类的牌，你就从手牌中展示这张牌。
嗯，
你就可以把它反制了。
哦，
这个好呀！暗杀神，我就是感觉他那个玩家之间各玩各的。
对，而且他那个过牌跟他那个过牌操作是有关的，就是他就要求你打空手牌之后，你要马上抓牌，因为你用你的手牌在回合外响应其他玩家。
哦，
所以整个这个就是我是觉得转起来 Dominance 的节奏会更快，
嗯，
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他的那个博弈的那个深度和那个利索程度是我，因为我之前一直知道。就每次那个比如说你在网上看到十大DBG 什么的这种第一的肯定是他，所有人都说，老牛逼啦，啊，怎么怎么地，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哪牛逼没玩过，然后后来他的免费版就上了 Steam，
对，
然后他里面的每个 DLC 应该是均价15还是30，
去年的十月份，
对，上了，特别牛逼，就是我打完之后就是震惊于哇，这个真是屌。 这个不是一般人啊，这个非常厉害，这是其中的一个，这算是宗师吧。
嗯，
然后就是暗杀神这个组，后来其实他这个公司作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工作室怎么变动哈。
嗯，
然后他后来就致力于这种电子卡牌的开发，然后他有一个作品叫 Shards of Infinity， 应该叫永恒碎片嘛，类似这个名字。他就是在暗杀神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改良，就是他从暗杀神那种 PVE 竞速。
嗯，
暗杀神本质就是你的卡组有了更多资源，然后能招募也好，或者是能打怪也好，大家拼一个速度嘛，改成了对抗。就是你的每个回合打出的手牌里产生的资源有两种，一种是钱，这钱不用说了，就是买那个卡嘛，中央牌库里卡。另外一个就是攻击力，那个攻击力不是拿来打怪的，是来打人的。
哦，
就是你可以选择把这个人啊，就把这个攻击力分配给场上的人，然后把他干死。
哦，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模式，然后你招的一些英雄也可以这个进入场上，然后他有个护甲，就是如果你不打掉那个护甲的话呢，你就不能对他造成伤害，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机制。然后他继承了暗杀神那几套很有意思的就是阵营的设计，比如说那个绿色自然阵营，它的主要机制可能是回血，然后虚空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弃牌，类似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对抗起来节奏非常快。因为它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你自己的英雄牌，那英雄牌就是你可以用一种资源然后升级自己的等级，然后这个等级高了之后你的有些牌的效果就会变强，然后当你升到最高级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一回合造成无限的伤害，就相当于你升级了之后你就赢了，是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它也有很多的策略，你可以用小伤害每一个回合都会产生，然后疯狂的刮别人，把别人刮死，或者是你可以疯狂奶自己，把自己就是狗死，把其他人都狗死，然后或者就是你专注于升自己的等级，都可以。所以这游戏有点像自走棋，有一种那种更刺激更爽的那个自走棋的那个感觉，
是
非常不错。这个游戏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把那个暗杀神当做我们日麻的替代品，群里上组一局就还是这么打啊，这个就是那个的替代，因为它终于有更强的互动了，就很爽。
是，
然后我看到这个游戏之后，这游戏是收费的，是买的，然后看到这个之后，在评论区里，然后有人说这个游戏其实是那个另外一个游戏跟它是一样的，就是属于是他自己这个世界观下自己做的那个游戏，我就去找了一下，那个游戏叫 Star Realm， 它其实就是一个互动性对抗性更强的DBG， 但是它的主题是那个宇宙的建站， 空间，就是那种太空对抗、
嗯、哦、
然后它那个机制跟我刚才描述的差不多，
嗯，
它的有一个不同的设定或者机制，就是你可以招那个空间站，
嗯，
那个站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既给你的手牌有强化，另一方面就是你必须要把那个空间站打掉，
嗯，
或者是那我印象中应该是你可以选择打掉空间站，或者是对对方造成伤害，是这么一个模式，
哦、
所以就。就是这些游戏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能感受到那种设定上的精巧，
嗯，
是
就那个东西是让人特别那个感动，我真是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感动了，就那些数值之间就特别巧的那种变化，就是一变化之后你马上就能感觉到那种、
嗯、
小设计就让你觉得特别激动。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你卡组多了，游戏进入到五六个回合的时候，
嗯，
所有人卡组在转，一转起来之后就是互相都是秒杀，但那种转起来那种效率又很稳定，
嗯，
然后就带来一种就是全新的那个爽快，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就特别不可思议，
嗯，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列表里最后一个就是跟这些谱系都没关系，它是一个日本的 DBG，、
哦、
应该叫 Heart of Chrome， 我的笔记本已经没有电了，我只能忙说了，
请，
对这个游戏。是一个日系的 DBG，
嗯，
它是一个非常二次元的画风非常二次元的一个 DBG，
哦，
但是它的游戏的主题是拥立你的公主，就是那种日式中世纪
啊、
日式奇幻中世纪，明白吗？就是其他的机制都差不多，你能打出钱，能打出一种类似威望的那个点数
啊、
然后你把它消费出去，然后让自己的卡组滚进来，然后当你的资源在单回合的资源量达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可以拥立你的公主
哦，
请一位公主回来，然后这个公主还带个技能，
嚯
啊、然后到最后就是还是那种比分的那种机制、
嗯、
我玩的并不是特别深，但是这个游戏刚有电子版的时候我就在 Steam 上买了，那个时候它只有英文版，而交互挺烂的，
对，17年、
嗯、
现在对，现在有已经有这个中文版了，大家可以这个试一下。我那游戏从匹配到打电脑，整个的那个菜单交互很日本。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日本人做 PC 游戏，有时候那个菜单啊，什么地方放哪，就有一种自己的脑回路吧。
嗯，
得适应一下。这个游戏我就因为我玩的不深，我怕很怕讲错，我就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色，跟其他 DBG 有点不一样。
嗯，
大部分的 DBG 卡牌游戏在自己回合出牌，其实对排序的要求比较一般。
嗯、
很多时候就是我就收看了扔桌上，然后算一下嘛。
嗯，
多少钱，多少公益力什么的。
是，
但是这个 Heart of Crown 呢，就是它是一个要求排序的，就是 DBG、
嗯、
它出牌，它的牌上有那个箭头，相当于一个通道，就是有的牌打完之后。
嗯，
他的后续可以再打出另外一张牌接在他后面，但有些牌打完之后就相当于说了最后一句话，就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设计，就是特别是这些牌都会很强，比如说加三枚金币的特别好的那个船，那个牌好像是个贸易船什么的，他就只能接在这个你的牌组成的这个通道的最后，就比如说如果你提前把这牌打出来了，他就把你的牌序堵住了，后面的牌你是不能再打、
啊、
然后还有一些牌是很有意思、
嗯、
它的牌有两项的箭头、嗯、就比如说每个牌正常来说这个牌都会向右有一个箭头、
嗯、
你就可以一直往右打，但是有的牌呢就会既有右也有下，
嗯，
这就意味着你就可以把一些牌接到这个牌的下面，而不是只能向右侧码这个牌，就使得你可以打出更多的牌，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嗯、
你在打的时候还要摆出一个形来，
对，其实就是相当于摆、类似摆出一个像走廊一样的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
这个、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机制，就使得每一轮出牌的时候你的这个想法就会多一层、
那他这机制在游戏里怎么描述这事儿啊？
对，就是是
就是这不是生造一个规则，
对，拿嘴描述有点怪、就是很有意思，但是就是这个机制让人就是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日式游戏的巧思，我觉得
啊，
就加了一种很微妙的复杂度。你要说有多复杂吧，也没有，但其实它是个很底层的，把你很多习惯都卡住，卡成一个不一样的点的那种设计。
听起来像是在打输出循环
啊，
是先攒豆，然后再耗豆，
对，你就不能
打终结技，
不能乱打
啊，
瞎打的话就会把自己卡住，就很有意思。我第一次玩到这个系统的时候，觉得哇，这想法真好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整个牌非常的二次元嘛，
嗯、
就很喜欢，很讨喜，
可爱。
差不多就是 这一串吧，
嗯，
都是你能在 Steam 上买到的桌面 DBG 的电子版
，
嗯，
而体验都还不错。如果大家喜欢 DBG 的话，可以来一个。
是，反正现在大家也很难聚到一块儿嘛，
对啊，
面对面玩这种，这个成本太高了。
而且 DBG 有的时候你面对面玩，算牌啊、洗牌啊，
嗯，
怪费劲的。
是，电脑帮你算一下，
对，
还有你规则没理解明白，算弄错了，
对对对，
是的，帮你规避一下，
嗯，行，
那我也接着再来 DBG 吧，
嗯，
本来其实我这周也准备俩 DBG， 后来想想，因为你之前说来着要说 DBG，
没有说也没事，
后来这周又太恐怖了，就全是这玩意儿
DBG 主题周，
后来就稍微换
了，可以，
但是第一个还是啊，第一个是这个跨越方尖碑，
嗯
，Across 的这个 Oblige 是吧？
最近超火，
首先这个简单总结啊。他就是这个黑暗地牢加杀戮尖塔，他就是把这个经典的东西往上一揉就完事儿了啊，但是他这个做的内容相当的丰富啊，所以说属于是，就现在有一个说法嘛，说这个坏消息是那个是缝合，好消息是全缝了，缝特好，他就属于是那个缝特别好的，对。首先他这个为什么说他是黑暗地牢呢？黑暗地牢他比较主要的一个就是他有那个站位嘛，
嗯，
有那个站位，
嗯，
而且他是一个团队，
是，
然后他首先这个游戏也是搞这个就是站位前排中排后排这块的，
嗯，
然后再加上他本身杀戮尖塔是打技能嘛，他不是那什么说错了，黑暗地牢是打技能嘛，然后杀戮尖塔是打卡牌嘛，然后俩一揉就是他是拿站位的角色，然后组成一个团队再打卡牌，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再加上它这四个位置吧，其实是比较灵活的。你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基础的四个职业嘛，战士、游侠、法师、牧师，
嗯，
就很经典的这种美式奇幻的这个四人组，然后随着你的这个游戏进程呢，你还会去解锁这四个大职业体系下的其他的特色职业，可以理解为咱就是说，比如战士的不同的天赋，比如防战、狂暴战。之类的这种角色啊，法师也是，比如冰法、火法什么的这种感觉，而且他这个位置是不固定的，就是你可以带四个法师，你不是说非得就是一个职业一样，让他们有变化，不是，就是他们是一共有16个人，
对，
就他并不是说我这个人到后边解锁了一个他的天赋什么之类的，他是有不一样的，
就是人多，
对，他就是人非常多啊，然后玩起来也其实，还挺复杂的，就是难度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它这里边的一些设定吧，其实也是还是比较，是不是还就是 D&D 那种，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灵犀怪，对，就是有一个心灵法师，是因为那克苏鲁脑袋那种，
怕为师干他，
对，反正它里边就说全缝了嘛，就是它里边这些设定吧，就是甚至因为我是跟我几个朋友一块玩的，然后我们那朋友是我们玩魔兽的，然后我们就仿佛在玩一个拿卡牌在打的魔兽的副本
上说这个，
对，里边比如说什么那个治疗导言啊，什么什么治疗之环啊，什么之类的，就这种东西看着太他妈眼熟了，而效果是完全一样啊，就感觉他这东西真是吸各大之精华吧，反正，
是的，
对，然后这游戏，他在这个游戏进程上就比较。比较杀戮尖塔吧，然后它每次它这个地图是比较固定的啊，虽然说你可以选很多条路，然后这里边变化也比较多，但是它整体地图是固定的。
嗯，
它这游戏属于是刚就是你刚上手的时候难度非常高，然后甚至就是你打到就是第二张图可能就崩了啊，再打大概3到4轮吧，你差不多就是了解了这个机制，然后你它那里边积累的东西非常丰富，比如说你每打一轮，它结算之后，你的这个全局等级会提升，然后你有天赋要点，你这天赋里边，比如要点什么，比如
事儿巨多，
火伤，然后这个烧灼的 DOT 那个层数叠的高，然后像什么你叠盾效率高，叠甲效率高，然后之类的，这个等等 buff 的这个效果都在它的这个专精点数里边，也就是说你点不高之前，你很多 build 是成型不了的，因为它效率很低。
是
啊，然后你等你点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这东西就质变了。然后以及你像是刚才不说他有16个人吗？那你出门只有4个人，那4个人就是非常最中庸的，让你去了解这游戏机制的4个人。实际上他的这个 build， 他这个所有的这些道道都在他后边那些人里边。他后边那些职业其实互相之间是有互补的。然后反正我跟朋友大概玩了30多个小时吧。然后总结下来大概就是其实最稳妥的就是3保1的阵容，就是 有一个战士在前面叠盾，叠到你们每回合都这个高枕无忧，
嗯，
然后剩下两个人就是给第三个人，就剩下两个人就给第四个人疯狂加 buff， 比如说他下回合可以拿到更多的牌，可以拿到更多的行动点数，
嗯，
然后就让这个人就一轮爆炸把对面全秒了，就是，
嗯，
就最后难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构。比如说你是一回合叠特别多的火，然后让对方自己烧死，
嗯，
还是说你这个就是输出爆炸，一回合打那个几百上千点伤害，
嗯，
这个就是到后期之后，他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 build 玩明白之后，你发现你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挡得住你了，
嗯，
对，
嗯，
然后
上天入地，
对，然后他其他的部分吧，比如说他的这个画面啊、剧情啊、汉化呀，啊。就这些部分就都是中规中矩吧，汉化确实是有点机翻，不过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它游戏计算量就非常大，导致你玩着玩这东西就忘了。我们第一次大概在四轮左右吧，打出最后结局，就发现哎救了一公主，后来我们想这是谁啊，后来一开始啊想啊，我们一开始好像要去救一公主，这都忘了啊，因为它确实计算量很大，你想想杀戮尖塔你就是一个人，
嗯，
然后你拿了那牌，然后你还得算 build， 你怎么
算
呢，你怎么这个有的牌你不能要，会卡手，
嗯，
然后你就为了追哪张牌，你升级哪张牌，然后怎么腐化什么牌，
嗯，写惦记，
就这就一个，
嗯，
然后这还有四个，哎，四个之间还有组合配合，哎，
哇，
所以这有时候经常就陷入一种啊，我这回合打这个人是不是伤害过赢了，然后我如果不想让他动，我速度快的话，他能不能在他那回合他就死了，
嗯，
然后就狂算，所以其他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就看这些。
饼干说这个真的，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因为这游戏我买完之后打完退了
啊。是吗？为啥呀？
我先说，如果我推荐这游戏，我觉得这游戏最对标的作品是《神界原罪》，
那差不多，
就是，
啊，对，
是
《
神界原罪二》的那个联机的体验。
对，
然后其实以前或者包括到现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种回合制联机游戏是很不齿的。
嗯，
包括之前不有那个《Fallen King》啥吗？
嗯
嗯，
我说这游戏有啥好联机的？连到最后岂不就是一个领导力比较高的人脑控其他人吗？说到底不还是一个人打吗？
是
都回合制了，你对啊，你折腾这个干嘛？然后这个游戏让我知道了，确实
你需要大家一块儿想。
对，这个类型。是多人的，因为如果你一个人打这个游戏，你就过载了，东西太多了，
是
就
是
精疲力尽到你根本不想想那个什么最优解或者脑控谁谁谁，
嗯，
就是我需要个人替我，就不是我的回合，我真是不想动了。然后我一个人打这游戏纯体力活，
哎，
特别体力活。然后但是我又没有找到能一起的，所以我把它退了。就是这个游戏让我看到了这个回合制。RPG 这个联机的，
对对对，
合理性，
嗯，
对，
这个上一次我有这种感觉还是这个《神界原罪》，为什么我说就特别像《神界原罪》？
嗯，
它那个系统复杂起来之后，其实最优解特别难找，所以你不太能脑控你的朋友说你帮我出个什么这个那个，
对，
更多的其实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互相。各凭本事，你知道吗？
这也是它联机的那个乐趣一部分嘛。就是这个，你会发现，你像我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就同时还在玩别的东西，
嗯，
就我就发现这游戏就是非常适合这一点，就是我比如我选一防战，每回合到我的时候，我就呱呱一堆牌，然后叠倍多甲，谁也不打，我
就
结束
过了，
结束回合。每回合就是到我之后，他们叫我一声啊，你叠盾，我就来叠，然后就完事儿，就放弃思考。
是个特好的，就是新的一种联机的。
对，然后我还能看他们，我操，真炫，这个 combo 打真好，
还有这个，
然后跟我那么一点关系没有，
是，
对，然后就特别的养生，
是的。
然后你像我们一块玩的，有一个哥们儿，他确实是就是那个。他玩卡牌比较多，
计算小能手是吧？
对，他就一个人控制俩，
就
我们仨人玩嘛，他一共四个角色，他一人都控制俩，然后他那边就是哎给自己这又倒腾又什么的，我们看我操啊，您这太牛了，
需要我们做什么是吗？
对，
社交就来了。
对，然后我就哎，我能打这个吗？然后就打
是
打完就倍儿轻松，然后我还觉得哎这游戏玩真好玩，
确实
对。
真是很有乐趣，这游戏能火也是这个很有道理。
嗯，
是。然后最后说说他这个 ending game 之后吧，
嗯，
你就是说，这人物都解锁了，然后你这个天赋点的也差不多了之后，他还是有好多那个挑战的模式。难度这块的话，他自身本来就有八档难度，你随着往上加，对，随着往上加，他比如说这个怪会牛逼， 你会有惩罚，你钱变少，然后反正每往上加都会一点点往上叠。它也会有类似那个黑帝斯那种就自选难度。
嗯，
比如我就选一个这个我不能太多回合打不过，这个我的这个 DOT 每回合都会给我清掉，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所有东西加在一块它都会让它的这个末尾的这个结算分会更高吧。
嗯。
这个分其实你在玩的过程中它主要就是你分更高，你解锁你那个专精的那个积累会更快。
嗯
啊，当然你要都解锁差不多了，其实那个就是你就自我追求吧，可能就是啊。反正我玩的是30多个小时，我没解锁完所有的职业。对，就
是
确实很多人吐槽这个，就是你这种东西你在前期玩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现在反正也组不起来，然后我也没职业，我卡也不够，我装备也不够，我就先瞎打，然后等随便滚个几十小时之后，我再回来再好好想这事儿。但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觉得没啥意思了，
是
对，这确实有这问题啊，而且他也有那什么什么周挑战啊什么那种，就给你设计那点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的那些限制，让你打，对，反正就是还挺完整的，
对。
主要就是我真的没玩过能联机合作的打卡牌
是
游戏，它太省脑了。行，这就这么着吧。
就证明了不管啥游戏和朋友一起就是有意思，
有意思，有意思。和那个聪明的朋友一块更有意思，
对，都让他来。
行，那下边谁来再来一个？
下边 CJ 老师整一个吧。
好呀，我最近在有一个没玩完的游戏特别逗，就是那个 Curse to Golf。就那个打高尔夫的，打高尔夫球的那个肉，
下地狱打高尔夫的，
对，那个肉哥，就那个游戏剧情特别简单，就一个高尔夫球冠军被人陷害死了，然后在阴间开始打高尔夫，然后那是个高尔夫球场构成的阴间地府，然后这在每一层不停的打高尔夫球，然后在规定的杆数内进洞，然后就一层层往上走，但是如果死了就是重来。死了重来，然后我开始就特别纳闷儿，这玩意儿你做什么肉哥呀？我是完全抱着纳闷儿的心态买的，然后进去以后，就是虽然我现在只玩了几轮，就是还没有通关过，因为最近玩游戏都比较浅尝辄止，就玩了一下，发现还行，我觉得目前的话，他的游戏给我感觉就是因为好久没玩过这种打高尔夫球类型的游戏了。然后它这个游戏就是有三种不同的杆嘛，开球杆，然后木杆、铁杆那种，然后打出的球会有不同的那个弧线，因为它是个纯2D 横版卷轴式的地图，你就得它有可能就是走好几个 S 型下去才能进洞，然后你大概你去开局看一眼，你感觉我操，这个得10杆才能进洞，但它给我限制就5杆，你就发现地图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金雕像还有银雕像，你打着金雕像，哎，会增加多一点的那个杆数，打银雕像会增加少一点的，你就得疯狂的这个计算，然后还有不同的道具，比如说有的道具会让球在中间在空中停下来，然后直接径直落地，就是那样的话就是避免你比如说大力挥杆在必打水里，但是你用那个道具可以在水前的岸边直接让它落下，然后继续再往前打，有这种的道具，但是总体的那个逻辑就是不停的让你不停的挥杆，不停的进洞，然后一层层往上走。我虽然感觉目前还感觉比较平庸，但是还挺好玩的，就不是说那种就是平庸无聊那种。我感觉我这期电台是挖坑，下期可能就是说完整体验，这期夸过的大家可能完全不做出下期开回来喷
啊。就之前我刚看的游戏的时候，我特别觉得它像是拿高尔夫球当个皮，但是它是平台跳跃，
对，
并不是，它真是打高尔夫，我也开害怕是这个。
哦，它那里边什么刺儿啊，什么水啊，坑啊，
对，感觉就是平台跳跃解谜那种。
对，
但它本质，它这个核心机制还是打高尔夫，这点我觉得特牛逼。这年头真有人愿意做这个，而且它难度我觉得挺高的，就是最后可能就是那种简单的几何学那种。但当然，这个游戏如果你想试的话，如果哪位想试，最前提就是你喜欢这种高尔夫球的玩法。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就千万别试，因为这难度还是挺高的，可能就有点折磨。
是，
因为它那个抛物线也不是特别那种精准，而且它只能显示第一道抛物线，那反弹怎么弹，那你全得靠自己经验来。
哦，那比较难啊，
是还是比较难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还是开了个头，是那个 Coffee Talk。
嗯，
我之前老游戏嘛，我一直没玩，因为这游戏当时出来给我感觉就是模仿瓦尔哈拉。 我对于那种感觉有点模仿的，就是第一印象不好。但是我玩一下，发现对话氛围什么都挺不错的，
非常厉害。
对，
就这个没什么好剧透的，就是但就是他这个对话氛围，把那个咖啡馆那种大家闲聊的氛围，虽然跟那个瓦尔哈拉那个这感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写作呀，还有那个人设什么都挺好。我决定继续给他玩下去，看看通关是什么样。因为我听说这游戏也不长，
嗯，
不会说玩特别久。但这游戏唯一槽点就是那个咖啡拉花，我是真没玩明白，
确实难，
太难了，我的真惊了。我最近玩游戏最难的就是这个拉花，我真的，我看那网上有大神拉的，看挺好，然后还有那个演示，那个别的玩家截图
看
的挺好。我操，我挖那花感觉跟吐了口痰进去似的，
浓郁拿铁，
就是别，
我们这桌上都有，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啊，
特别闹心。
然
后最后再说一个，我在最近在玩、还没玩通的，是那个鳄鱼侦探布罗格。
哦，
我好久没玩那个点击解谜游戏，但这个点击解谜游戏是一个混入了2D 横版轻版战斗的一个点击解谜。就是你遇到什么事儿，比如你遇到一个铁门，那个铁门是可以暴力强拆的，你直接可以点一个按键，然后把它这个把鳄鱼侦探切入到战斗模式、动作模式，直接对着铁门一顿锤，啪给锤烂，然后继续走过去再点击解谜，
怪爽的。
对，
然后它这个游戏虽然看起来就是比较那种漫画美式漫画风格，但是玩进去以后发现它写作的能力其实挺高的，虽然配音我个人感觉有点中规中矩，但是它。他那个写作水平，台词文本质量很高，就几句话就把那个社会的情况给勾勒出来了。他这个社会就是那种那贫富分化特别特别开的那种，特别两极分化那种社会。然后就是咱们控制主角是在贫民区老接活的一个鳄鱼侦探。然后开始就是一个特别简单他自己家里的剧情，就是引出了好多伏笔，就是后续的剧情，比如说。他收养了一个孩子，跟他完全不是一个种族，然后是怎么回事？他胸口戴了一个坠儿，是之前他说没有救下来的一个亲人的遗物。然后出去以后，这个游戏虽然是点击解谜，但是它有不同的那个分支路线。出去以后，我碰见第一个小任务，就一群小混混在欺负一个要饭的。然后如果你走了不管的话，小混混就给要饭直接打死，因为要饭本身有心脏病。然后直接就是可能后续有些东西你就看不了，然后我当时就独挡去把小混混打跑，然后那个紧接着那个拾荒的人就给我留了一个新任务。然后他这个游戏还特别贴心，就是你每次比如说这个流浪汉被打死了时候，他游戏里边会出现一个反向成就，就是说出现了一次失败，你比如说你失败了，你让他死了，那这个失败的话，它就纯是一个指示性作用，就是你在什么事没干好的时候，它会告诉你。他那个开发组特别逗，说你解锁全部失败，不会有任何成就奖励。
先告诉你，
对，
别，
就是一个纯指示性的。继续往下玩的话，我就是刚玩了个开头，但是我对这个游戏第一印象特别好，加上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推荐这个游戏了，就我刚玩完就看到了，说我不允许任何人不允许有人没有玩到他的第几章，看到什么什么样的叙事，巴拉巴拉的，也没有剧透。
哎呦天，
全给你剧透了吗？那不是，
这但是就是。评价还挺高的，就是喜欢点击解谜的朋友，我感觉可以试一下。我是肯定这个游戏必玩通关，只不过最近没时间给玩通关，没法就是整体性的。这期电台我推荐的游戏，大家都慎重之慎重，
都别买，
完全都是不负责任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的总结啊，完全都是。啊，对，还有一个就是也在玩，我开坑太多最近，而且都是比较长的游戏，是那个国产游戏《勇敢的哈克》。
哦，
那不是巨好，
那银河城，我玩开头极度之流畅，就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样。那这游戏就是无脑，感觉可以无脑推荐一下，因为我看它的销量不是太好，但是它的素质是真的可以，至少从我玩到前两个小时以来，就所有事情都特别流畅。一个银河城
是，
我
你们有
玩过
的
都说好，
没通，虽然在玩，但是
也是在玩是吗？这游戏好像还挺长的。
是，
他之前上了 EA， 最近就是八月底的时候出了这个完整版，然后我看也在宣，但是因为现在银河城是说实话这个竞争太激烈了，而且那几个天花板就是有点感觉有点就是民意垄断的感觉，那几个天花板游戏就是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一帮拥趸，然后大家就是搜这类型的首先看到都是他们，然后再去玩其他都跟那些天花板比。 所以现在迎合成游戏特别难，
是太卷了都。
嗯，
是。然后我最后就是骂一下那个我最近玩的那个 Matchpoint 那个网球游戏。那
我操，那你还挺狠的。
那游戏，因为我爱打网球游戏嘛，虽然我现实世界我从来没摸过一下网球拍，但是我就觉得网球游戏打得特别有快感，梆梆梆儿来回来回就拉球啊什么的，特别带劲儿。然后我以前玩 VR 网球玩的比较多，就是那个非写实的那个世嘉出的那个，
是
玩的比较多，尤其那个街机版。以前在新加坡街机厅跟一个老哥刚了一整一个下午，就一个币我俩玩了20分钟、嗯、没分出胜负那种，就互相拉球。但是这个游戏怎么说呢，这个游戏从就只能说它做出了零几年的感觉，
正复古呢，
正僵硬了、啊。
它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网球游戏，
是挺严肃
的。
但是它那个首先那个人物建模，我已经把画质拉满了，问但为什么就能给我一种那种异世界的感觉？
说明这就是体育游戏啊。
尤其是开场 CG 是也是用游戏引擎渲染了一段。然后这完完全全就是照片，我玩个体育游戏被照片成这样，我是头一回。然后各个方面就是只能说中规中矩，然后联机巨卡。
那
我只这个游戏我只能说，如果你是也跟我一样喜欢网球游戏的话，你就XGP 上下一下试试。
嗯，
因为这游戏就是特别平的一个游戏，我只是最近就这几年啊，不是最近，是这几年我都没玩过网球游戏了。就是跟出一个就玩一个、
嗯、
只能这样了。
嗯，没想到是这样是吧，
是反正XGP 嘛、
嗯、
大家只要办了XGP、
嗯、
喜欢网球游戏可以去试试、
嗯、
反正不会亏。
是
我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
嗯、
下一周啊，看看这些游戏有哪几，就下一期不是下一周太可怕了。
下一周可还行。嗯、
下一期我看看这些游戏有哪些会返场，我跟大家好好聊聊。先开始挖坑啊，这惊了这电台。
那下一个我说说哈，
你说
这个我玩的一款真正的赛博朋克背景的 JRPG， 对吧？就还是得，
反正是
对，
吉尔阿克拉斯得不了好，
就是叫 Jack Move 哈、哎。我估计有很多关注这种 JRPG 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游戏，
嗯，
这游戏差不多一两年前就开始这个做宣发，
对，
反正它是一个叫 So Romantic 这么一个开发组做的。他这个组啊，反正人也挺少的。最早是一个在台湾的开发者，他这个自己创办的一个单人的独立开发组。然后渐渐呢，就是找了几个在英国的老哥们，说是哎，咱要不整个游戏什么的，
攒一局，
对，攒一局。这局就是这个 Jack Move。他呢，这个画风上来一下子就非常讨喜，是一个像素风的，然后有点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录像带，感觉、这样一个，然后其实也是想还原那种吧，就是上世纪的赛博朋克就比较破的那样一种风格，
也是那大头显示器效果，
对。它这里边很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角色的这个动画呀做的特别精致，虽然不多但是都很精致，
是的，
放个大招什么的，哎呦我天哪，那炫的
是的，
就炫的我都睁不开眼睛。然后说系统吧，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东西，它就是很经典的这种暗雷御敌加这个回合制战斗，然后它这里边有一些这个也算是技能吧，主动技能、被动技能，它一个叫软件，一个叫硬件，反正就起名起的都是有点这种计算机相关的东西，但这个本质上其实跟这种普通的 RPG 也没有太大区别。
它是黑客战斗那种感觉的，
对，它这个普攻叫骇客，但是其实就是普，就是上去拿拳头就
给他骇客，
物理骇客，
就是物理骇客。然后那个它这里边还有这个所谓的属性相克。就是也是这个什么火克草、草克水什么的，就这么一套东西啊、只不过它是以这种不同的什么病毒啊，还有什么的命名的啊、然后你只要打中这种弱点呢，就伤害加成，然后敌人对你也一样，
效果拔群
啊，就是这套东西啊、然后它呢还有一些算是微创新的东西吧，一个是其实玩《勇气陌生录》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它里边有一个防御。你防御的同时呢，可以把你目前的这个回合推迟到下一次， 就相当于你下一次行动的时候，你能动
两
下。对对对，就是这么一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主动技能，你是随时可以消耗一个回合去换你的主动技能的。它有一个所谓的技能槽这么一个东西，它满格可能是13格，你之后可以通过被动技能去涨。然后这13格里边呢，你就可以往里边放，比如像有一个火系技能，它那个需要耗你4个格。然后你就这么往里边填，只要不超过它这个上限，你就可以填各种技能。然后它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随时换，比如像你战斗的时候发现，哎，这人弱水，那我就切一堆水的技能，然后切点这种 buff、debuff 什么的去打啊，有这么一个设定。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它应该说开发组也是玩过不少 JRPG， 吃过不少屎的，所以这个做了很多很方便的设定啊，比如像说这个你在迷宫里边呢，你可以随意调整你的御敌的概率，就是它甚至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指引，就是你走完游戏主线里边第一个正式的迷宫以后，立刻呢这个 NPC 就跟你说，你还得回去一趟。那个你过去以后吧，这个目标地点呢，就是你得穿过这迷宫才能到。然后这个女主就会说，哎呦，这个太麻烦了，我刚从那儿回去，我还得再走一遍。然后呢人就说，哎，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你可以调整御敌几率啊。这游戏里边呢，你可以调成就是普通，调成更多的敌人，调成更少，还有一个就是完全不御敌啊，这四种你随便改，
太爽了！
只要是非战斗状态，你随便改。
被那只踩雷逼疯了，这是
对，就是被虐的也不算轻。
是你病友，
对。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游戏里边有非常多的 NPC， 然后所有的支线任务也都是通过 NPC 去这个跟他们说话才能去做，还要去完成的。它的一个设定就是，你接近 NPC 以后呢，它会出一个感叹号。如果说这 NPC 目前没有新的对话跟你说的话，他会有一个特殊标志给你提示，就是这人没有别的话跟你要说啊，就不用浪费时间再去跟他说话。他设置里边有一些很贴心的，就是帮助一些完全不想战斗的玩家去做的。比如像这游戏有一个大招，这大招就是它的标题 Jack Move 啊，这个它是需要搓一个 QTE， 就你发这招，他说你得输一个上下上什么的，
坏文明，
对。就这么一东西，然后他这设置里边就有一个说，那个你就不用问，我直接给你就是默认成完美输入。
哦，太好了
啊，然后还一个呢，就是一键胜利啊，就设置里边有一项，他那选项写的特有意思，叫什么 Quick Victory。我最早呢看这，我说是加速战斗吗，还是什么？
还是加速战斗之后的结算画面？
对对对。然后我就把那勾上，勾上以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指令最底下多了一行。然后这什么意思啊？我一点，我操，直接赢了，就所有战斗都可以，就是你哪怕打最终 boss 的时候，最底下写一个，你一点就直接过去了，
妙
啊！然后那经验值给你正常结算，
我
就是你要不想打，我不让你打，就是这么一个很神奇的设定。
这部分的整个设计就是让我想起那个我之前给你推荐过那个，就是那个史诗战斗幻想
啊，
那也是一个老哥应该就是吃过见过，就对于这RPG什么傻逼玩意儿都见过了，然后他自己游戏里就是献给自己的，我一定要让我玩的开心，
对，
然后鸣雷战斗啊什么的交互都是这感觉，有点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那
RPG 界的点饼干，我
操！我操！那不至于哈，不至于。
快乐
啊！然后这个，既然说过这么多的优点，那肯定是要迎来一个但是啊。这个但是里面呢，有几项哈。这个虽然都是我个人是觉得无伤大雅，但也都是一些大家肯定会遇到的问题。一个首先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游戏特别特别的短
啊。
作为一个 JRPG， 就是它在这个介绍页上写的是8到10小时通关，我5个半小时通的。
你是不是用太多那个一键就是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用过哈，我就实验性的用过一次，就是这游戏我甚至拿了全成就，他那全成就应该就是你打通就能全拿
啊，
然后还做完了全部的支线任务，然后就是再打通这游戏就用了5个半小时，可能有些对话我看得太快了或者怎么样的。作为一个 JRPG 来说，确实稍微有点短，然后也就导致他这故事吧，他讲是讲完了，然后但是你就觉得好像就像是一个大型支线任务一样，你就比如像你玩2077的时候，你接了一个比较长线的支线任务，就可能就是你把这支线任务做完，就这么一感觉。 那然后故事本身也不能说特别精彩吧，但至少是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
嗯
啊，画风这块就是刚才也说，就是它是一个二 D 像素风，然后俯视视角的这么一个画面。但是它有时候呢，就我觉得也不是说设计上的问题，但就是它画风本身天然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有时候这个高低差吧，你完全看不出来。就你比如像你这场景里边有些是多层的，它有些楼梯啊、上下坡啊什么的。你不仔细看，你根本看不出来那是一往上走的东西。
哦，
经常走着走就卡住了。我说，哎，为什么不能走啊？
后来这儿
是一上坡，
原来这儿能走。
对，就会有这样。然后就比如像他还设计了那种那个你要绕一圈才能走上去的台阶，在游戏里边呢，你实际看就是一正方形，
就不知道得绕。
对，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一台阶。
哦，
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做的不够细也感觉。
对，就是一个扁平化处理嘛、
嗯、
然后就导致说有些地方看的就不是太清楚。但是这游戏反正场景都不大，然后迷宫也都挺短的，所以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至少不折磨。
嗯，是。这整个节奏吧，就虽然游戏不长，但是节奏还是挺慢的，就废话非常多。然后读盘啊，这个读盘是个很大的问题。你进战斗你得读个四五秒，你结束战斗还得读个四五秒。
哎呦，那有
点
磨人。切场景也是，对，我还特地把这游戏拷到了我的那个 SSD 的硬盘里边，然后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善。
说明是他们的这个架构带来的。
对对，这可能是个硬伤，这不是太好解决。
有点没辙
啊，这个读盘反正有时候还挺影响这个整体节奏的。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战斗动画吧，做的也是不好看，然后又巨长。
嗯，
比如像有一个，它有一个 Jack Move 是一虫洞，就是你场景里边突然出一虫洞，然后把敌人吸进去。它这个最操蛋的就是这虫洞首先慢慢的张开，
嗯，
然后这比如像场景里有几个人，太几个人得排队挨个那么吸进去，一个一个吸进去，然后虫洞再一炸，然后他们再都跳回原地。
确实可以、啊、
就但是你同样是其他几个大招，你有些就是雷劈一下子，有些是一个大海浪冲一下子，就这个就你场景给敌人越多，你等的时间越长，
写摆了
啊、就坐那看着。然后包括最终 boss 那招，他总共就会两招，就这两个动画，然后巨他妈长，就一个鞭子甩过去，就闪电五连鞭，抽你五下，你就站那看着。然后这每个回合都是这五下，你就等着吧。
嗯，在这种情况下，你居然还能五个半小时就通关了。
啊是啊，我觉得也很神奇。
那其他部分内容看起来够少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战斗这块哈，这个难度真的相当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属性相克什么的，说实话你不用也无所谓。嗯，你就算拿那个敌人擅长的属性打，你也照样能打死他。
好嘛，
然后就只是最终 boss 这块，就我感觉最终 boss 数值设计还挺有问题的。就他在进入最后这个迷宫的时候，他会提示你说你等级最好能到21级，你再进这迷宫。然后我当时正好是21级，那就进去呗。进去以后发现就是我是这游戏整个就是完全没有特地去刷级，
嗯
嗯，
然后回去反复回去的区域我是完全就不打任何战斗，
嗯，
就这么走到最终 boss 那儿，发现卧槽打不动。就是这最终 boss 的机制是这样哈，就是他那个他背后有四根触手，每个触手代表一种属性，
嗯，
然后他这个他有时候会这个触手开始蓄一个什么技能，
嗯，
然后他就会对你发动大招，就你要用的就是用相克的这属性把他触手打掉，然后取回你的大招，然后用大招去打他，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一机制。但问题就是我他妈磨了20分钟，我一根触手都打不掉，他每一根触手存在他就会给我上 debuff。然后上完 debuff 呢，他恨不得一次攻击能打我一半血，然后就导致我下一个回合我什么都不能干，我只能加血，加完血又给我打一半血，然后就这么疯狂跟我耗，
就磨上
了，就磨半个小时，然后给我打死了，就这样。
这太折磨了。
你最终打通了吗？
我最终打通了呀。
那你回去刷级去了是吗？
啊，对啊。
啊，
我还没点零立即胜利。
这我
试过，我后来又试过一次，又独挡试了一次，就直接一点结束。
哦，
那可能那人家就是为了嘛？你说你，因为之前
你
像那会儿我玩《八荒旅人》的时候，打那隐藏结局就有这问题。
对，
就我终于打到隐藏结局了，然后他发现他告诉我八个人都得上，
嗯，
但是我只练了四个人，我就得回去练级去。
是的，
然后我就为了看隐藏结局打死最后那一点点，我要再练个几十小时。
对，
那
没有意义。
那人家就可能觉得你不想练，那你干脆一键胜利得了。
是、
嗯、
是， 这所以就是也不能说特别不好吧，但人家给你至少给你提供了这个公关的方式。反正就是一个很小巧精致的游戏，这个 Steam 上现在卖5-10块钱吧。可能还稍微有点贵，因为毕竟5-6个小时就能通。就是大家如果想体验一下这种赛博朋克风格的 JRPG 呢，可以试试，总比那个花个那500-600块钱买那个强吧。
然后
你是落下背了。
对，我还可以再推荐一个。当然这个本来我是还想推荐卡牌游戏，但是觉得这期卡牌游戏含量有点高，浓度不够。但是也提一句吧，就是那个虚空牢狱 1.0、这游戏很不错，但是它不是 DBG 啊，它是属于那种 CCG。就是它虽然爬塔，它虽然战斗，但是那个每个回合内你是要像炉石那样组一个卡组的。然后你可以随时换那种。就不细说了，非常不错，推荐大家试一下。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复古射击游戏。就是那种 Doom 1和2那种制型的。不是那个更先进一点，比如说有点像 Dusk， 不是那种就是早期 3D 那种。是真正的那个就是以前那个所有玩意都是 2D 的，其实本质 2D 要做假 3D 那个时代的东西。
扫描线的那种 3D。
那这游戏叫 The Citadel。塑造是避难所啊，啥意思呢？堡垒，堡垒，
堡垒，堡垒
啊！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应该是个日本的独立游戏人做的一个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怎么说呢？就是你能在一个 Doom 式的复古游戏里找到非常重的这个美少女元素
哦，
就是大量的这个美少女元素。整个游戏是用那个点阵点出来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用平面的表的，就是平面的画面表现出那种假 3D 的纵深。然后这个游戏首先我说一下它的一些优点。优点就是它的范儿非常重，然后又非常的新，就是根本不是你熟悉的欧美射击游戏应该有的，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因为它是它的那个脑回路里面有些地方的细节就高的惊人，有些地方它就完全不表现。比如说这个游戏的开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出，就是这个主角把头盔戴上
啊，
但是他是用这个就是点阵做非常细，就是那个头盔架到你的头上，然后你看到它的分层的玻璃一个一个启动，就是相当于通电，然后整个那个玻璃质感就消失，然后 UI 就上来了，那种感觉。然后他那个 UI 突出一个和现在的那种高信息量 UI 完全不同的那种繁复，全是字儿，全是图标，全是字儿。然后其实你不太能搞明白那玩意儿都是啥，但是好酷啊，好帅啊。然后这个老哥，
那实际你也不用都搞明白，是吧？
对，其实好像都有信息吧，我甚至都没仔细看，大概就是什么血槽，然后头像，然后那个武器、弹药
啊，
基本就是那些东西。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老哥在有一点上轴的呀，就是他的里面的每一个武器，换弹和那个枪械模型的细节非常细，但是它是点阵像素
啊，
你能看到里面有什么战术换弹，就是从那个很真实系的武器手枪什么的，漂亮的战术换弹，到比较 Doom 的武器
战术电锯，
就是那个火焰筒什么的
啊，
哇，那个细节，你看那个抛壳，那个这枪械的那个枪焰，但全部都是像素画的巨细，就是那种像素构筑的那种精致的信息量扑面而来，就贼那个就是贼文化冲击，你知道吗？就对一个射击游戏玩家来说，这个游戏非常的文化冲击啊，最文化冲击，比如说甚至是。你蹲下的时候，你能看到自己的腿
啊，
就是你视野往下，能看到那个腿的，就是蹲下蹲的动画，然后甚至如果你完全往下了，你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就是又大又圆嘛。
原来这叫文化冲击啊！
我说哇，这个射击游戏里这玩意儿做太细了吧，太牛逼了吧！
一听就很日本制作人风格。
他是，然后他开场真的就是他直接给我甩一个虚幻，拿虚幻做的。就这游戏里面有些部分技术水平非常低，就是有的时候你会不小心卡进模型什么的，就是你马上就能感受到这个游戏的那个未完成的感觉，就是虽然它那个场景很栩栩如生，但是你知道它就是一个薄片，它的内侧是广袤的开发的那个空间，就是那种感觉，有一种莫名的虚了吧唧的那个劲儿，然后还有什么这游戏能做那个踢的动作。真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其实这游戏充满了 那种恶趣味，轴的恶趣味。
嗯，
你看腿做的那有一个细，
那、
嗯、你明白，就是那种鸡娘或者是姑娘的那个腿，
哦、嗯，
做的还挺细的，一脚。
哎呦天！
然后里面的各种那个怪物，就是敌人啊，都是美少女，
嗯、
好嘛。
哦，
然后击杀动画却特别血腥，是吧？
对，这就是我这要说一下这个游戏，你说是扣分点或者是特性也好，就是这个游戏在这个部分其实是完全的恶趣味的部分，就是它不是我们熟悉的，怎么说呢，就是老 Doom 或者是就是复古设计游戏藏有那种有点红脖的那个，你知道吧，就是糙老爷们那个劲儿。
嗯，
它是它那里面的血腥是一种有点这个 R18G 的那个，就是凌虐和这个残酷表现那个部分。
嗯
嗯，
所以就然后也非常细。
嗯，
所以这游戏就哎呦，就是说不上这个部分，我只能说很特色，很难说就是给人很大的好感。
嗯，
因为这太细了，我那个从声音
啊
到那个把人打稀真碎。
这是 Steam 上能买的游戏吗？
对，然后就哇，怎么这么，就是有的时候这一下我还有点那个感受受不了。
哎呦天
啊、嗯、然后这个游戏的那个种就是它介于老 Doom， 就是那个 Doom 1和 Doom 2那种、
嗯、
就是一动起来它有一种你说不上来的那种连贯和悬浮感，你知道吗、
嗯、
就是那个
是
那个人有点那个像是踩气垫一样还会晃一下的感觉，
踩着这个七彩云，
和那种这个作者有点难以驾驭虚幻引擎默认的射击游戏的那个，你知道吗、
啊、
那个默认的那种厚重现实现代的感觉，
嗯，
它是夹在中间的
哦、
啊、所以它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跳跃或者是在掩体中间横向移动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这个时空紊乱的感觉，他有的时候的感觉是这是一个现代游戏，
嗯，
就是是一个或者说不客气点，就是那种有点偷懒的用这个默认的虚幻的那个 FPS 的那套搭东西，但有的时候又很 Doom
啊，
特别是那个战斗，你看那个子弹以一种那种速度向你飞过来，然后你真的可以横向躲避，然后你仔仔细细拿枪去瞄准，
嗯，
那个感觉又很好，
嗯，
这个游戏就是是。嗯，很异类。
嗯，
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日本游戏制作人的这个独立游戏，特别是独立游戏人的属性，
嗯，
让这游戏很特殊，就那个高细节，
嗯，
那个恶趣味，那个美少女元素，我跟你说，它那个每一章中间有一个调整和补给的阶段，然后 NPC 就是巨二次元。不好，我也不好说了，
只能说地狱文化浓重。
然后里面有些怪呢，又有点。贵 Grim Dark 了，你知道吗？
啊，
然后就是邪门啊，这游戏真挺邪门，值得体验。
嗯，
有个 demo 大家可以下一下感受一下。
好嘞，我有。
嗯，
我才刚反应过来，这是不是前两天那个药家刚推荐过的、
啊？是吧？
对，
应该是
药家肯定会推荐这种游戏的，
非常恶趣味，
确实很二次元，
对，
而且不太稳定。
嗯，
我遇到过 bug， 遇到过卡死，遇到过闪退。
嗯、正常。
嗯。
哎，那下边这个最后，我再把最后一个游戏说了吧，
嗯、
反正咱这期弄搞得好长。
对，
嗯，最后一个是这个《日落黄昏时》
嗯、
，As Dusk Falls， 嗯，它这个前一段时间上了嘛，然后我也是玩之前其实已经在咱们站内看过几个推荐的说了、
嗯嗯，
然后也是结合大家说的吧，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东西。先说一下它这个开发商吧，它这个 Internal Night。他们的 CEO 是从那个 Quantic Dream 出来的，
嗯，
他是之前 Quantic Dream 的首席游戏设计师，
嗯，
是这个暴雨和超人双生时期的这个首席设计师，
嗯，
重新做了一个独立开发团队，
嗯，
然后他这个团队里边好像也有不少是 Quantic Dream 自己的人啊，
嗯，分公司，
啊对，然后至于反正他那个采访里边也没明说他到底为什么出来，总之就是他想坚持他自己做的那个就是叙事这一块的这种游戏，
嗯、
所以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后来最后是这个微软发的嘛、
嗯、
Xbox Studio 发的，嗯，然后这个他之前我发现采访里边他提到有一点，就是说他这游戏自己自称说是这个是电影图像小说，
嗯
啊，那我理解就是他其实跟咱们平时那个视觉小说。可能是一个细分的这种分类，就是更往那个剧集那种方向去靠，
嗯
啊，因为他们也说了，就是他们希望这个游戏的受众不是普通的咱们这样的玩家，
嗯、
而是说能扩展到像是你喜欢看剧、你喜欢追剧，或者你喜欢看电影啊，对，你也一样能够很轻松的玩，
是
啊，所以他在里面就是做了很多比较有争议的做法。 啊，这个后边可以后边再说啊。
嗯，
稍等，然后咱们这个先说一下它游戏本身吧。它的游戏本身是一个，刚也说嘛，比较像一个剧集或者电影。嗯，它本身就是一个公路片的情节。
嗯
啊，有两个这种完全本来没有关系的家族家庭，然后因为在一场这个抢劫案之间，然后就莫名其妙就纠葛到了一块儿啊，然后甚至就是影响到他们前前后后几十年的这个就是两家的人的这个人生经历吧，
嗯
啊，对，就大概这么一事儿。两个家庭呢，一个是说是从一个是这个西部这个亚利桑那州一个本土家庭，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是一个就是城市人，但是他因为工作上面有一些变故，所以就也来到这个亚利桑那州，本来好像要搬家来这儿，对，然后因为一个这个抢劫案，大家就被困在一块儿，然后这个外来的这个城市人呢，他就是人质，啊，然后他这个当地人呢，就是民风彪悍嘛，就是抢了劫，本来说是没什么事儿，说躲一躲，我们马上就撤，但是就是机缘巧合吧，然后事儿闹大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这种内外对峙的一个警匪桥段啊，这里边有很多就是像是一些选择呀什么的就会频繁发生啊，这游戏本身它就是一个充斥着大量的选择啊，然后你也不是很清楚它哪些是会很大的影响剧情，然后当然它最大的那部分它会给你标出来，这个是关键节点。你在这个游戏结尾的时候，你能就是每个章节结尾的时候，你能看到类似那个之前那个底特律那种线路图，就你在哪儿选了多少，然后全球的玩家有多百分之多少选了这个结局，然后你在哪儿有分支什么的，你都能看到。但是实际上你看到的时候，它那个分的非常细，所以这个游戏也有不少人吐槽，就是它重复玩，你想打别的结局非常难，
费劲，
就是首先你很费劲，你需要再看一遍这情节，连个快进都没有。
啊，它也不提供你那种就是从节点
可以从节点开，但是还是挺费劲的，就是你还是要看。因为它很多东西影响特别深远，就是你可能在前面就是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后边解锁不了。所以我们反正我们玩下来就感觉就是算了，就是你一趟看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就是
生活
打出你自己想打那个结局就完事儿了，你就是算了，不用去抠那每一个情节了。对，就是这个确实稍微有点，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玩的过程中有一些 QTE， 啊，然后这 QTE。有的还挺那个，就是你万一没打好，这个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可能有的人就拜拜了。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法吧，比较传统其实。然后就说一下他这个争议最大的地方吧，就是他这个游戏是一个 PPT 画风。他全程都是那种
就是闪着翻页，
对，就是那种渐变。就是弹出了，然后那人就转一下头，或者说场景就换了一下，然后唯一动起来的一些可能是这种特别有动态的东西，比如车，那个车开过去，那它是正常开过去的，然后你像其他的人物表情啊，然后场景的移动，人的移动啊，然后一些肢体动作什么的，全都是 PPT， 就是人物是那种渐变画，一帧一帧那种动的，对，然后这个我反正看了看，就是大家。各执己见嘛，就
有人
觉
得风格，有的觉得就
对，有人觉得这个特别好，特别能凸显他这个感觉，然后有人觉得你们就是省钱什么的。但是我看他们的采访下来，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没钱，应该不是省钱，因为他们这个全程是，找演员全部拍了一遍，再把他们拍的就看着这个剧，他们等于看一遍这剧，然后自己觉得啊，那这个他这个画面。
可以，
我得留下来，然后作为一个当时那个给玩家呈现的画面，对，他等于他每
其实他额外费事，
他把一个剧给重新做成漫画了，相当于，对，他们的说法是说，为什么要选取这种美术形式呢？就是为了极大程度的去刻画人物的表情，因为哪怕我们就是可能投入特大成本去做的像底特律那样，但实际上那个人的表情啊什么的还是不是那么的细。就是你玩的时候还是能觉得有的地方他做的不好，然后肢体动作可能就是你玩家不容易集中精神，对，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面向他不是刚刚不说嘛，他们面向用户是希望能看剧的人也能玩的，玩的明白这游戏，那这类人群可能对这个游戏他掌握没那么深，所以他可能如果你不引导着他让他看什么，因为咱们看剧都是一线性的东西嘛，
是
的，那这游戏虽然说你有很多选择，但是他还是希望能 就是线性带着你，让你去关注他希望你关注那些细节。
哦，
对，如果你是一开放的一场景，那你可能到时候走，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的。
是，
你一会儿都忘了一些那种特别细节的东西。他们就希望能把这东西凸显出来，而且你玩的也轻松一点。
嗯，
你不用就是费劲巴力每个场景都细枝末节看一遍。
嗯，
我已经把能看的重点的东西给你摆在这儿了，你就看好，然后理解好。
嗯，
然后你真正要动脑子的是说，你要想想啊。我怎么能处理好这些人之间的情节的推动？
嗯，
然后我这到底应该选什么？就真正你要去用心的时候，是那些选项出来的时候。
嗯
啊，当然也有是就是 QTE 出来的时候，你也得精着点，因为他有时候 QTE 就莫名其妙突然就出现了。
嗯，
对，就这个，反正我是觉得挺好的，
有点能感受到这个大哥当可能当时在 Quantum Dream 的那个
这是大
阶段。哦，大姐、啊，就是他那个理念，
嗯，
可能在当时就是有一些比较重的分歧。
对对，
他可能出来就是要坚持他要的这个叙事类游戏的那个重点。
嗯，我就要做 PPT，
可能就是要重点在什么哪个地方。
嗯，
就是有一些理念的表达吧。
对，反正不过说实话，他们虽然说就是做成这样是为什么精细化那个表情什么的。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还是说这个确实咱们。东西方文化有差异，
嗯，
就它里边有的表情我真的读不懂，
哦，
就是那个就是哎，就黑人问号一下或者怎么，就是有时候或者说他们
不明白它是啥意思。
说实话，它里边有的选项啊，
嗯，
有点像那个辐射那选项，
我
真的
想了完全不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它这个行弹出来这句话，
嗯，
我选完了会带来什么，
嗯，
然后再加上就导致我们有时候就会有点叛逆心，就想选那个，
嗯，
就看着他特逗，然后就选了，嗯，然后最后结尾评价的时候就告诉你，你们玩心很重什么的，
啊，
你不好好演这剧，对，因为本身他这个剧的剧情嘛，嗯，我觉得这点挺好，就是咱们看有时候看美剧是看什么的，有时候就很讨厌那种就是比较狗血的剧情，
嗯，
或者说是咱们所谓哎，你这有那个价值观了什么怎么着的，
嗯，
但你可以不那么选。就是你选出啥样就是啥样，他给你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分支还是挺细的。
嗯，
你能选出你自己想要的那样。当然，你选了这个行为，它结果不一定是那样，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是啊，
对。然后最后说一点，就是它的游戏是可以支持八个人玩。
哦，
对，
派对游戏，
它一个这个。情节分支选择游戏，它可以支持八个人玩。然后它那个官方推出了一个手机 app，
哦，
你可以就跟那会儿玩那个 Just Dance 似的，你可以手机下一个它那个 app 之后，你们哪怕没有手柄，
嗯，
你不管你八个人坐着八个手柄，我操，那一般家庭谁承受了？就大家总有手机嘛，你们都有手机，嗯，
啊，那确实。
来下一个它这个 app， 它就你可以在手机上就是画画点点，
嗯，
包括像 QTE 什么的，好像也是在这上做。
好，
但是我确实没下，我具体它啥样，可能类似咱们触摸板什么的那种体验吧。
嗯，
我还是跟我刚才那个玩《跨越房间被》那俩哥们玩，
他们
选
是吧？
对，我们就是线上玩的，但是线上其实是。有点延迟，
嗯，
啊，因为这个，因为延迟，我一个 QTE 还没做好，就导致了一个重大的后果，你知道吗？就是昨天刚发生的，搞得我就，哎，我操，巨难受。然后我跟他们商量说，咱们能，读个档。然后我们那哥们就说，不行，这你就得面对这个，
面对生活，
对你这就是一个结局嘛，
对，
不要后悔啊，
嗯，
对。然后后来我敲门就是自己那个独档，自己玩了一下单人的，会发现就是。其实就是确实不用多的，
嗯，
就是你觉得你没弄好，但你弄好了又能怎样呢？就是对这剧情也没有，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
没有什么太大的，他只是给你这个再给你多拐几道弯，但是最后结局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大概，
哦，这样啊？
不，我的意思不是说它都是假选项
啊，
就是它这是真有很多。只是说你可能就是比如说我那个 QD 没打好，他直接从 A 跳到结尾，但如果我打好了，他就是 ABC 结尾，就是结尾是就那几个，你可能你真的想改变不是说一个 QT 就能变的，你可能前面比如说你对每些角色他的人物的一个塑造，就是你比如你选择了往向恶还是向善什么的，
嗯，
它会影响到后边，就不是说你哪其中一个选项改了，就所有前面能给你推了。
嗯，
对，它是这种感觉。嗯，对。然后再加上这个游戏确实比较推荐多人玩的话，一定是这个奇数个人玩。
嗯，
因为它就总要出现这个选择上的博弈。
嗯
啊，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线上玩嘛，线上玩你可以看到别人光标。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大家人性的暴露就当我们两个人已经选了两个非常对立的面的时候，第三个人就犹豫不决，那光标 来回移动
有点意思，
然后最后就可能他不选哦，对，即便是你们是奇数个人玩，你还是有可能不选，你可以弃权
哦。
然后如果你票数一样的，他就会随机。
嗯，
但是他第一次票数一样，他会把你们再弹出来。
嗯，
你们可以再选
一
次。
嗯，
如果你们还是这样，他就开始随机了。
哦，
而且他游戏可以有那个你自己设定的一局里边每个玩家有强制票。
嗯，
哦，
就是我就要这结局，你们都不行。
嗯、用一大招。
对、
嗯，
就是直接摁一个键之后，他强制选，他那个变成一票决定。
哦，
但是每个人都有。你可以比如说你如果设置一票的话、
嗯、
那每个人都有这一票，
嗯，
然后候选的更强，
嗯，
就是变成了大家对这个、
哎、突然整了一博弈、哦、
对，我就很难想象，因为咱们站在有一个朋友投稿，他确实是和他朋友在线下玩这游戏、嗯、我很难想象他们这个现在还是不是朋友、嗯、对，就还挺那什么的，因为
我觉得这游戏很适合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搞那个直播间的参与、
啊，这个是专门给直播做的，这个、
嗯、哦，
是，就
是
玩家可以就是在直播上给他投票，
嗯、
然后直接就
退是接口是吧？
对，有接口，投出来是什么，就是大家就是什么，这主播可能都不用玩，就是播剧啊，大家投出来就是什么，他有这全都有这些东西，就是
有意思啊、
嗯，对，还挺那个，中间其实真的就是有一个情节。他们俩选了我不想选的，但是我当时也忘了那个能强制选了，最后结局弄得我就特难受、
嗯、
就是人性的暴露、对，
还感觉这个事儿如果上了规模，就是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
嗯，
能感受，你就是能想象，比如说 B 站或爱奇艺上了一个剧、
嗯、
就是这种性质，
那可能
然后第一遍播，对，第一遍播就是只有这个路线，然后如果你想看别的路线只能等比如说三四个月，是吧，感觉新时代新媒体，
哇，
大概这就是这样吧，真的很推荐，如果能一起玩的话一定别自己一人玩，
嗯、
自己一人玩可能就陷入了就是狂疯狂选找多结局，但是大家一起玩就是啥都是啥、
哦、
行，这个就挺推荐的，大概就是这样、
嗯、
好，
那今天咱就
先聊到这儿啊，
大家这个
今天涉及游戏数量真不少，
是
又超标了，回头我又不知道怎么剪了，
那你就直接把我说的都剪了就行了
行，我看那牺牲掉一个这个参与者吧，
献祭一个还行
嗯，
好，
然后这期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要 IK，这我们只能争取一下、
哎、那个我应该能要到 Jack Move 的 key、
哦、可以、我托你帮忙要那个，你好像也没回，你
我对啊，我帮你要那个没回啊、哦、那没办法，人家可能因为游戏评价过高导致就看不上咱了，
嗯，
靠
谱，嗯，
对，
过高不愁卖是吧，
行吧，啊，那这期咱就先这样，
嗯，
对，然后大家可以聊一下就是咱们开头那个话题、嗯、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
嗯
嗯，
好，
现在那感谢收听吧，
感谢收听，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嗯。